第28集。
枪毙庄西存的枪声传来时，我故作轻松地说。说完，我见到整个指挥部里的人都像是聋了一样，都各忙各的，就伸手把孙炳炎招到跟前，对他说：“你发个电报跟家里知会一声吧。”啊，司令，属下该怎么说呢？哎，这还用我教你吗？孙炳炎还是有点发呆，毕恭毕敬地对我说。我呢，心平气和地看着他。一个多月后，武昌城内弹尽粮绝，战斗终因困守的官兵打开城门而告终结。骑马进城的一路上，我看到敌军守将被反绑着双手站在了道旁示众，此人后来成为了史上首个以反革命罪接受刑事审判的倒霉蛋。我扭头对巴斯蒂安说：“哎，幸亏啊，你没听庄西岑的，不然啊，被绑在这儿的就是你了。但愿司令下一个要枪毙的人不是我。”哎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枪毙你，那可是装外交事件。你变了，坤少爷，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。哼，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？巴斯蒂安脸上的笑容没有，他坐在马上看着我，好一会儿才说。我在自己的笑声当中一抖缰绳，大白马就小跑起来，在武昌城的石板上留下一路声碎的马蹄声。然而让我真正感到欣喜的是，我终于收到了秀兰的来信。很显然，分别的这段日子里，她给我写过许多信，这是唯一没有因为战事而遗失的一封。尽管戎马空总，只要一想起她，我都会电令乌游会馆派人去上海四处寻找，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令人恼怒的。我们待过的那间小屋早已是人去楼空，这帮饭桶竟然连个大活人都找不到。后来我很快醒悟过来，这肯定是我的母亲在从中捣鬼。她至今都认为韩野嫔最适合担当一方统治者的夫人。这天深夜以后，我又开始想念我心爱的女人，就掏出了那封信，在灯下看了又看，真的有种见字如面的缠绵之感。董秀兰在字里行间既感慨命运善变，又替我们彼此欢心。她以身相许的男人终于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，而且还走得这么深远，一步就跨进了北伐的战火中。只是鸿雁无踪让他的思念变得有点忐忑。好在董秀莲不是个顾影自怜的女人，她告诉我，为了配合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，他们在上海发动了武装起义，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失败，他的许多同志遭到抓捕与枪杀，但挫折与失败都是暂时的，他不会因此感到害怕，更不会放弃。革命就是流血与牺牲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让我也要有这样的准备，即便相隔天涯，我们的心都会在一起。在信的结尾处，他写道：“
叛军凯旋，勿忘初心。”
我是后来才得知，他接着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次大暴动。就在我们彻底打败吴佩孚，回过头来东进追击孙传芳部队的途中，他们的暴动失败了，又遭到了血腥的镇压。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，我驻军在江西的南昌附近，而我们的北伐大军却已经对上海形成了合围之势。董秀兰每天都奔走于虹口与南市之间，现在她是上海总工会的联络员。他们的工人大罢工与武装起义同时开始，第二天就占领了全城。她在给我的 最后一封信中兴奋地写道：
你听到了吗？我想你一定能听到的，窗外就是我们胜利的欢呼，上海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会在这里等你。
可是我等来的却是由南京发出的清党密令。次日凌晨，上海的帮会与工人纠察队在街头发生的激战，很快军队与警察蜂拥而至，他们冲进上海总工会，解除了里头所有人的武装。如果董小姐没有遇难，应该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员中间。这是我的情报部门给我分析出的结果。我一把将那页报告扔在我的情报官的脸上，转头命令孙炳炎：放屁，他怎么会遇难？马上集结卫队，随我去上海。巴斯蒂安赶紧上前劝阻我，说私离驻地是要受到军法制裁。我哪管得了这些，我瞪着指挥部里那些还想劝说我的人说：那就传令下去，集结部队开赴上海滩。马万全吓坏，这位新进的旅长声音都发颤，一把拉住我说：少爷，您可要三思啊，您可不能当吴三桂呀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我就想当一把吴三桂又怎么了？你把手松开，你们还是不是我孙家的人？说完环视屋内的众人，我问他们。最后巴斯蒂安给我出了个两全的主意，让我以私人名义连夜致电上海戒严司令部，请求他们代为查找董秀兰并加以保护，同时致电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部，要求前往南京觐见蒋总司令。他说：你们的总司令现在最需要的是人心，你绕道经上海去见他，也就名正言顺。可是当我带着卫队赶到上海，大街上的血迹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，除了严守以待的士兵，几乎看不到半点屠杀的迹象。我直奔了戒严司令部，那里也是26军的军部，军长兼戒严副司令周凤岐一向以我的长辈自居，这次见面却一连说了3遍犹如使命。说着他把几大本化名册一股脑地放在我面前，又说：共党分子大多用的是化名，问他们又没人肯开口啊。那你派人带我去监狱，我自己去找。
晚了，都执行了。
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却又像瞬间被抽干了那样，一屁股又跌坐回了沙发里。我掏枪的心思都有，周凤岐还在那摇晃他那颗硕大的脑袋，一口一个闲职的向我解释，说他的26军跟我的部队一样，都是临阵投奔的国民革命，不是亲生的就没人把你当人看。他又摊开双手，一脸哭丧地说：
我也是没办法，他们要拿我当枪使，你说我能有什么法子呢？
等他起身送我到门口的时候，他的语气变了，我成了他口中的老弟。他一口一个老弟的向我保证，只要革命成功，太太有的是。他拍着胸脯说：
老弟呀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在哥哥身上，只要你看得中，哎，不管他是哪个党，不管他是谁家的小姐，老哥哥都给你娶过来。
看着他那张宽阔的脸，我又想掏枪，但再次忍住，我摇了摇头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我的女人。老弟呀，你可别干傻事儿，这里是上海，你可别忘了，我们都是后妈生的。我可管不了这么多， 一进乌游会馆的大门，我就让胡权把所有的手下都派出去，并且联络上海的帮会，串街走巷，给我挨家挨户的找。同时我还命令卫队带上家伙跟我去龙华的墓地，我要挖开所有无名新坟，寻找我的爱人。我对他们说，我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件事不仅惊动了上海，也惊动了我远在乌游城的母亲与南京的军事委员会。就在我掘地三尺，把那些惨遭枪杀的尸体一具具抬出辨认的时候，司令部派兵包围了我。这是我平生亲历的第一场战斗。我的卫兵们以坟岗为掩体，用短枪射击，一时枪声四起，子弹横飞，好几次都是擦着我的身体呼啸而过。这时26军的一名副官举着白手帕前来求见，行完军礼后，他双手捧上一份电报，